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从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开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后它是属于真理的实践我们第一章到第三章是真理的发明就是说一个教会它在真理上应该要有的原则在真理里面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立教会所以它是属于真理的发明奥秘真理奥秘的发明那第四章以后是谈到真理的实践它是一体两面的有真理如果没有生活上的实践这个真理是死的那没有真理你也没有办法有真理上的实践所以一个教会它是两方面都要兼顾的啦少其一都不可以教会不能够说我有真理就满足了但是如果没有真理的话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行所以在以弗所书的前面三章那就把真理的原则在教会里面怎么样来建立教会的真理原则很清楚的来让我们了解那第四章到第六章它是属于真理的实践我们怎么在这真理之下来过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那第四章是谈到荣耀教会的基督化生活也就是说在荣耀的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在这个社会上在家庭里来过我们的日子来生活那所以第四章当中我们可以来从三方面来了解第一方面就是基督化的灵修基础灵修要有灵修基础它的基础要建立在哪里在第一节到第六节保罗就讲得很清楚那第四章的第二方面就是基督化的教会侍奉第七节到十六节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做好侍奉侍奉也是一种生活侍奉也是一种实践也就是说我们明白道理如果不懂得侍奉我们所明白的道理对我们来讲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保罗也谈到说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在教会里面做好侍奉那么侍奉也是一种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一个明白真理的人如果不懂得侍奉他所明白的道理对他来讲一点价值都没有我们要让我们所明白的道理有价值那我们就必须要做好教会的侍奉所以在第四章的七节到十六节保罗就谈到我们在基督化里面教会的侍奉是什么那第三个部分是十七节以后到三十二节这是基督化的生命的表明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所明白的道理把它表明出来让人看见我们来得到益处这就跟保罗在腓立比书那边所说的一样要活出基督了活出基督就是我们基督化的生命的表明所以在第四章的十七节到三十二节保罗就谈到我们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的表明要表明什么那这个讲的内容就比腓立比书所讲的内容还要多还要丰富这个我们在等一下的课程里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基督化的灵修基础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我们又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看灵修要有灵修基础灵修基础的第一个就是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为什么要灵修因为我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今天我们是白白的得来是恩典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你完成了什么你有多么大的 功德然后你就能够得到这一些不是这样子的是我们白白的我们从来没有任何的功德也付出那我们就能够从主耶稣这个救恩里面来领受既然是领受那就是恩典既然是恩典 那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所行所为上，要与我们所领受的恩来相称。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做好灵修的第一个基础。所以保罗在这边就讲到，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就谈到几个重点了。第一个就是谦卑，第二个就是温柔，第三个是忍耐，第四个是用爱心互相宽容，第五个用和平彼此联络，第六个就是要保守合一的心。我们怎么样做才有灵修基础？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保罗谈这六个，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灵修的基础上我们必须要建立的。没有这六样的基础，我们的灵修都是多余的，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所以我们要让我们所领受的恩跟我们的生活能够相称，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追求这六个。那么追求这六个看起来好像是付出了，哇，好难，我们要付出这么多。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去了解的时候，其实你去灵修这六个不是付出，是领受，是领受。比如说凡事谦卑，凡事谦卑，谦卑看起来好像是低声下气了，好像我没有办法在众人面前被高举了，好像很多事情都必须要很低调的了，那让自己呢好像是怀才不遇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负面的那一种想法都会出来。但其实谦卑真的是这样子吗？谦卑真的是付出吗？我想不是。你看主耶稣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就这样讲，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那你们就能够怎么样得到安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到30节这几节圣经讲了两个担子。第一个担子是生活的担子，他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然后我就要叫他得安息。生活的担子你要把它放下来，卸下来，卸给谁？主耶稣，卸给我们现在的信仰。你要把你这个生活的担子卸下来，生活的担子要卸下来才能够得安息了。但是第二种担子是什么担子？耶稣的担子，耶稣的担子你要扛起来才能够得到安息了。耶稣的担子是什么？柔和跟谦卑，也就是我们今天在以弗所书4章2节里面所说的凡事谦卑，凡事温柔。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谦卑的人，温柔的人，其实你比任何一个人在内心当中更得到安息。很多人会不得到安息是因为他不够谦卑，也没有柔和，所以他处处要与人争，与人抢，处处要出人头地，但是呢他也处处碰壁，他也处处受伤害，因为他处处要与人争，那人当然与他争，彼此相争，当然彼此受亏损。但我们今天在信仰里面，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因为主耶稣要我们得安息，要我们挑起他的担子，一边是柔和，一边是谦卑，那么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得到安息。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份道理。主耶稣被抓的时候，你看那个彼得他很生气哦，他就把他的刀拔出来，就砍了大祭司的仆人一刀，结果怎么样？他的右耳啊，右耳朵就被他削下来了。那主耶稣怎么样？赶快把右耳朵捡起来，然后又把它粘回去了，好像强力胶一样把它粘住了。然后主耶稣他讲两句话，第一句话他说什么？收刀入鞘， 收刀入鞘，哦，刀就是血气的象征，刀啊就是血气的象征。一个动刀的人就是凭着血气来的，要争，为什么你要把主耶稣抓了呢？我要跟你争，跟你拼了。所以刀子一把就砍了，血气之下能够成就神的义吗？雅各书那边讲，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这个怒气也叫做血气啦。人的血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你用刀砍人，人家不会砍你吗？你用嘴巴骂人，人家不会骂你吗？有人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啦，但是不吃眼前亏的人才会永远吃亏啦。但如果你愿意吃眼前亏的人，你就后面就不用吃亏。我们不用当好汉，我们要当乖乖的神的门徒，好，乖乖的来当神的门徒。我们要用谦卑跟柔和来面对一件事情。第二句话，主耶稣怎么说？他说：“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收刀入鞘是告诉我们，刀子是凭血气而有的。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就是血气的结果。你用血气带的人，也用血气带你。血气之下就是互相亏损嘛，哦，互相亏损。所以他说：“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好，我们今天在信仰里面，我们要有这份灵修。看起来好像是我们付出很多，我们要牺牲很大，但其实造就最大的是谁？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已经把主耶稣的担子挑起来了。那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应许一定会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能够从主耶稣那边得到安息啊。那第三个呢？啊，就是第二节的下半中间这里，凡事忍耐。啊，忍耐，忍耐哦，是啊，这个啊，要忍受百般迫害跟患难，好，因为我们的魔鬼，我们的仇敌魔鬼，他不会放过我们的，好，我们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魔鬼绝对不会放过我们，啊，所以他会用很多的患难、迫害、百般的试炼加在我们身上。那这个时候忍耐的功夫就必须要有，哦，所以主耶稣他传福音的时候就讲嘛，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在路斯德被用石头打个半死，人家把他拖到城外，后来他又活过来，啊，活过来他没有跑啊，他又回到哪里？路斯德城里面去。为什么？因为他要去坚固门徒的信心。他怎么说？他说：“人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必须就是一定要的。哦”那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三节又讲：“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什么叫命定？跑不掉的啦！你要也会，你不要还是会。那怎么样来胜过患难？不是逃避啊。”逃避的话，你怎么可以逃得了患难呢？怎么胜过？忍耐，忍耐就能够胜过。约伯他是一个最能忍耐，除了耶稣以外，是一个最能忍耐的人。一天之内，财产全没了，孩子全死了，后来连他的太太也弃他而去了，他什么都没有。那连他的身体呢，也遭殃，全身长疮。哦，他用那个瓦片来刮自己的这个皮肤，因为很痒，受不了。狗呢来舔他的身体。一个大富户哦，这个人他怎么样？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还被神称赞的人。但是他无故的受到这样的打击，这打击从哪里来？从魔鬼来嘛。以魔鬼来讲，是用这种方式来试探约伯。以神来讲，神用这种方式来试炼约伯。试探跟试炼是看你用什么角度来看他，啊，你站在信仰角度，你面对任何的患难，你都觉得是神在我身上的试炼。但如果你软弱了，你站在属世的角度来看啊，你是面对试探。那约伯呢？约伯用什么胜过？约伯用忍耐胜过。他忍耐，忍耐到底，后来胜过了。哦，他得到双倍，哦，得到双倍。 啊、哦，那孩子呢？有没有得双倍？孩子有没有得二十个？没有啦，十个。为什么？这是一个神学议题了哈、哦。什么东西都是双倍了，只有孩子一倍。为什么？因为那些动物哈、哦、死了就没了，人死了有没有没了？人死了还在啊。这是神学议题哦，哦，因为死了是肉体死了，灵魂还在，哦，所以神就赐给他十个孩子，那两个加起来就怎么样？双倍。但是动物呢？动物死了就没有了啊，啊，所以神给他双倍，啊，了解意思吗？哦，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人跟动物是不一样的，人死了不会算了，人死了灵魂还在啊，哦，看你活在哪里了。永远永行呢，还是永生啊、哦？这两个巨著，但是人都还在，所以不会肉体死了就没了，肉体死了还在，只是你肉体的生命没有了，但是审判一定会临到你身上啊、哦！那所以忍耐这件事情，就是信仰一个最宝贵的东西，最宝贵的东西。但怎么样才能够忍耐？你明白这份道理，人才能够有办法忍耐。好像约伯为什么能够忍耐？因为他很清楚这份信仰，他很认识这位神，所以当他的太太在数落他的时候，在责备他的时候，在讥笑他的时候，他怎么说？我赤身出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在神，收取的也在神。这是约伯他所认识的这一位神，他所认识的生命，他所认识的生活。他说：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听道理？我们为什么要在教会里面明白真理？因为你越明白这份真理，越明白神的旨意，你就越能够因为你所明白的道理来产生别人没有办法忍耐的忍耐。那你这份忍耐成功了，你就能够跟约伯一样来领受神为约伯所预备的福分。这个是凡事忍耐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所以忍耐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很辛苦了，为什么要忍耐？为什么他不用忍耐？但是如果你想到将来所要承受的永远的福气，这个忍耐的价值就非常大了、哦、那第四个是宽容、哦、宽容是对人的、哦、你对人要宽容。那怎么样才能够达到宽容的地步？一定要有爱心，没有爱心你没有办法宽容。所以你看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是讲吗？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因为有彼此相爱，所以众人才认出你是我的门徒。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好，我们应该领受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之后，我们要按照耶稣这个命令来遵守。那如果你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人，宽容在你身上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你爱他，所以你会宽容他。如果你不爱他，你永远没有办法宽容他。爱在我们内心当中，宽容就能够很顺理成章的把它表明出来。比如说你爱你的孩子，你的孩子犯错了，因为你爱他，所以你会宽容他。好，你爱你的丈夫，你爱你的妻子，一样的，因为有爱，所以宽容在你身上就看得见。如果你没有爱，那么宽容是一件非常难的事。你怎么用什么理由来宽容他？没有，找不到理由，找不到任何原因，因为你心中没有爱、哦、所以保罗说我们要用爱心互相宽容，用爱心互相宽容。那么有宽容呢，才能够得到神的宽容、哦、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那边有讲到，主耶稣讲一个比喻嘛，他说有一个仆人、哦、欠主人一千万两银子，主人要他还，他还不起，他向主人求主人原谅他，赦免他。想不到这个主人竟然赦免他一千万两银子，不得了、啊、他即使是十代都还不清了，一千万两银子怎么能够还得清呢？他是仆人啊，意思说永远还不清，向主人所欠的债永远还不清。但是主人竟然赦免他了，宽容他了，饶恕他了，很高兴的出来遇到了一个欠他十两银子的同伴，他就揪着他的喉咙说：你把十两银子还我吧。这个他的同伴求他了，哎呀，你让我欠一下吧，这个被赦免一千万银子的仆人他不要哦，他就把他抓起来关在什么？关在监牢里面。 那些同伴看着这件事情非常不能够体谅，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主人，就主人就把他叫过来，你欠我1,200,000两银子，我都能够赦免你呢。你的同伴欠你10两银子，你为什么不能够赦免他呢？主人很生气的就把他抓起来，跟他讲说，你没有还清，永远都不能够离开这个监牢。然后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讲一句话，你们饶恕谁，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你们不饶恕谁，你们的天父也不会饶恕你们。主耶稣用这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宽恕别人不是付出，不是啦，你顶多是少了10两银子啦。但是当你愿意宽恕别人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饶恕你1,000,000两银子了。1,000,000两跟10两差多少啊？100万倍啊！这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衡量，当你少少的宽恕别人的时候，我们的这一位神已经多多的来宽恕你了。这是一个最划得来的交易啊！所以我们在与人相处之间，当你没有办法去用爱心来宽恕别人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天父也不会宽恕你。到底你是要让天父宽恕你呢，还是你不愿意宽恕别人？这我们可以自我选择的哦。所以宽恕人是付出吗？不是。当你愿意宽恕你的同伴的时候，我们的主已经100倍的来宽恕你了。当你不愿意宽恕你的同伴，宽恕别人的时候，我们的主啊，这100倍的宽恕也会收回来。那你1毛钱没有还清，就不要想从监牢里面出来。所以保罗说，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灵修基础？因为这是非常重要，最重要的，宽恕人。所以想一想哦。我们在教会里面，在社会上应该不要，应该没有敌人才对了，因为你都宽恕人了，怎么会有敌人呢？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有怀怨的心，比如说，我丈夫昨天让我生气了，我今天不要跟他讲话，我这个礼拜都不要跟他讲话，不要煮饭给他吃，我这个月呢都不要跟他讲话，不要煮饭给他吃，哇，那这个问题就大了，这个宽恕的道理我们就没有了，那我的太太呢怎么样？我就不要跟他讲话。这两个人都受到很大的损伤了，啊，那在教会里面也是啊。为什么他常常欺负我？他常常欺负你，就表示你有更多的机会来领受神的宽恕嘛？因为你宽恕他了，100倍的宽恕你啊，主耶稣会100倍的宽恕你，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当我们有这份观念的时候，宽恕、饶恕在你的内心当中，它不是一个付出，不是牺牲，而是领受从神那边得到更多啊。第五个是和睦，和睦，和睦也不是付出了，和睦是领受。你能够走的道路越来越宽，是因为你愿意跟人家和平相处，你愿意把敌人变成朋友，把敌人变成朋友就是和睦的功夫。所以你跟这个人也碰壁，跟那个人也碰壁，其实你的路是越来越窄的，你的生活圈是越来越小的，这很可怕，所以如果你能够想尽办法的跟别人和睦，你的路是越走越宽的，你的生活圈是越来越大的，这是领受，这是绝对领受。我们看一下圣经马太福音的5:9，马太福音的5，请看9。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有什么身份比神的儿子更伟大、更尊荣？没有了。我们怎么样能够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的人就能够称为神的儿子。也就是说，我因为我能够让我跟他和睦，也能够让他跟他和睦，那你就是神的儿子。 你就是神的儿子。哦，所以使人和睦是一种，表面上是一种付出啦，一种牺牲啦，我要忍气吞声嘛，对不对？忍气吞声才能够跟人和睦嘛，即使他欺负我了，我都能够接受，我还是跟他和睦相处。这些都是表面上看的都是牺牲的，但实质上呢，你已经悄悄的成为神的儿子了。哦，悄悄的成为神的儿子，因为你愿意使人和睦，你也愿意与人和睦。哦，第六个，合一的心，合一啦。魔鬼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分化，分化。好，哦，我们教会是一体的。好，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体的，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一个一个。圣餐里的道理也是一样，饼做一个，葡萄汁是一壶，不是一个礼品啊。哦，不是教会诞生啦。啊，教会也不是没钱，咱加准备一挂，讲一点，不是吃到欢喜。好，哦，我到大陆去，哦，大概2001年还是2002年了，哦，我第一次去办圣餐呐，啊。你知道有多少人吗？最少超过3000人，一次圣餐最少超过3000人了，啊。有没有参加过这么多？来参顶圣餐的人没有，我不知道。王长老跟我讲说，王长老啊，明天圣餐你来主持。我说好啊，我还说主持圣餐我常常在主持，然后我都不以为意了哈。我说好啊，好。然后呢，我问他说那几点办圣餐？早上九点，那一个那这样10点半就结束了，吃饭要等，还要等12点吃完，还要一个半小时呢。他说传道，我们通常办圣餐都要到下午1点，一直在想不通啊，为什么要到一点呢？我道理也没那么多，我感觉我道理没那么多呢，我顶多1个小时50分，一个50分钟道理就差不多了。那领圣餐，端饼跟端那个圣餐杯，总共加起来也差不多1个小时吧，2个小时就结束了。你要祷告祷告2个小时吗？那我那时候我都还不知道，因为我没问他说为什么要到，是我现在想说为什么到下午1点呢，啊？哦，后来我去了，我吓一跳，哇，怎么这么多人？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开始紧张了。紧张什么知道吗？等一下那个饼我怎么拿得起来啊？你怎么拿起来？3000人，那个饼有多大？等一下那个杯我怎么提得起来啊？我说糟糕，那怎么办呢？好，哦，后来那个是多余的，因为他前面都有一张桌子，饼就放在桌子上，你按着跪在那边祝福就好了。然后那个葡萄汁也是一样，用那个暗羹，你知道吗？白色暗羹啊，人家在塑胶白色暗羹啊，吼，哦，我们把那样嚼下那俩。然后呢，哎，我们就想说，哇，这么多人剥饼哦，36个在剥了。播到后来，我从来没有说播到后来这只手变成这样子的，因为播都是这个动作啊，那个饼又是那么的 Q 哈，我播到后来，哇，这个手真的太痛了，一个人播好几百块呢，哇，那个时候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哈，那时候是一个人小小的一块了，如果一个人那么大一块哦，我看那个3000个的这个饼不知道多大，一个人只能够一点点。那我心里在想说，哇，参加4个小时的圣餐礼，一个人才吃那饼上呢，这么小，哇，这个怎么划得来哈？无嘛卡大块嘞，哦，但是这么一点点小小的，为什么？因为不够啊，小小的一块一块的哦。然后倒圣餐杯的时候，我们在台湾倒杯都这样一个倒嘛，对不对？他跟我讲说，传道，你是要倒到日头落山哟。你要倒到太阳下山嘛？你这样倒到什么时候？那我说啊，那怎么倒？那就这样倒嘛。啊，这样倒，有的大辈，有的小辈，没有关系啦，我们这边的人不会计较的啦。我现在想，那台湾可能比较计较。哦，那就这样倒。然后倒了之后，那个盘子下面都还有葡萄汁嘛，对不对？然后他们拿完之后，又把它倒在那个桶子里面，又把它倒进去，然后再这样倒。 哦，用这种方式，我四个小时，哦，所以这个是一个经验啊。那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天其实你再多的人还是一个饼，你不能为方便说啊，给这一挂吼，啊方便的啊，哦啊一壶，就是一就是一体的意思啦。这个饼是耶稣的，代表耶稣的基督的身体嘛，一个再多还是一个，这是圣经的真理哦。那这个饼是用很多麦子下去磨粉，用水烤成的。麦子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哦，也要变成一体，哦，你才有办法成为一个饼啊，教会才能够成立啦，才能够成立哦。所以要竭力保守合一的心，就是这样子。不然的话，无效饼就没有办法成为无效饼，圣餐你就没有办法来完成。那没有办法完成的话，我们跟神之间就没有办法连结联合，我们就没有办法从神那边领受能力，因为圣餐礼是要从神那边领受能力啊。你读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就可以知道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无论竭力，就无论如何啦，遇到什么困难也好啦，面对什么压力也好，都没有任何理由说我不合一啦。这个就是保罗他所说的竭力保守合一的心，哦，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哦，教会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分化，为了某一件事情彼此的那个意见不一样，啊，就造成整个教会的一个分裂，那这个是最大的伤害。所以保罗他说，无论如何面对任何的困境、患难、问题，我们都要保守合一的心，哦，这个是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的六个很重要的灵修基础：谦卑、温柔、忍耐、宽容、和平、和睦、合一的心。啊，这六个是我们基督徒，尤其是领受神救恩的人，我们应该要去面对的一个灵修基础。从这六个，然后慢慢慢慢的往外延伸，那我们就能够理解明白灵修的本意。其实不是牺牲，不是奉献，是领受，而且是领受更多。好，第二个蒙召的基础，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来做，好，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来灵修，为什么我们要与蒙召的恩相次，这个基础在哪里？第一个，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是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都是一啦，哦，这是我们蒙召的基础。一个身体，哦，就指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指着教会。一个圣灵，耶稣基督的灵，神的灵是一个。指望呢，这个指望只有一个，哦，我们不能够有两个指望呢，那这个指望是指什么？ 只能够有一个指望。你指望什么？你指望什么啊？糟糕，那我们信耶稣就白费啦。永生，对的，永生啦，这是唯一的指望。如果你在这一份信仰里面，有第二个指望，那问题就大了。我们只能够有一个指望，就是永生。不然的话，到后来你会离开耶稣的。你看我们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主耶稣出来传福音，因为他能够行神迹奇事嘛，所以千千万万的人来跟随他，对不对？那你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只有讲一篇道理，一篇而已哦，而且这篇道理是最主要的指望，就是要得到永生的。你读到第六章的五十四节以后，你读看看，哦，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能够得永生，在末日要复活，那我要住在他里面，他要住在我里面，这是最重要的道理，这个指望。结果呢？全部的人都离开了，全部的人都离开了哦。好，那主耶稣呢？本来也是要把这十二个门徒赶走的。本来主耶稣意思是也是要把这十二个门徒赶走，所以他就问他们嘛，问彼得说：“他们都走了，那你们呢？你们也不走吗？你们不走吗？”好，然后彼得他讲一句话，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你读六十六节到六十九节，哦，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那如果你有兴趣， 你从这一些跟随耶稣的人当中，你可以找到四种人。第一种人，为病得医治的，为了病得医治来跟从耶稣的；第二种呢，是为了吃饼得饱来跟从耶稣的；第三种，为了好奇要看神迹奇事的来跟从耶稣的；第四种才是为了永生之道。所以有四个人跟随耶稣呢，有三个是指望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现在如果八十个人的话，有六十个人，有六十个人是怎么样？不是为了永生之道的，哦，所以刚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答不出来，那六十个人都答不出来哦。但是我们要知道，保罗，这个是我们的基础哦，我们蒙召的基础，要知道，只有一个指望，你不要再有第二个指望，信仰如果有第二个指望，那你一定走不下去。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走不下去，因为你的指望不一样，或者是你有两个指望，结果你第一个指望达不到，你就离开耶稣了。哦，所以保罗说，我们的蒙召基础只有一个指望，这个指望就是什么？永生。没有第二个指望，即使我的肉体面对极大的困境，我都没有关系，因为你只有一个指望。好，你只有一个指望，那才能够延续这一份信仰，是一直走下去。哈，那么一组当然是主耶稣基督了。哈，哎，最近几年来不是有一种教派叫做全能神吗？就是东方闪电呐，我们北部尤其是桃园呐，现在台湾两个地方最可怕，一个是高雄我住的地方，一个是桃园最严重，全能神教会。那这个在中国道理已经发展大概二十几年了。1994年的时候，那个1994还是1992了，忘记了哈。这两年当中一年，那个中国政府判定东方闪电为邪教，好，哦，邪教。那后来它发展到那个香港，好，哦，那现在又几年前又把这个发展到台湾。其实它不是一组的观念，哦，它末世有另外一个基督会出现，这个基督就是女基督，所以他们信奉的一样是基督，但是是女的，哦，那当然就跟我们的信仰不一样啊，哦，那他的方式就是摸底探路，他会跟你搞好关系，摸你的底啦，探他要走的路啦，看怎么进到教会里面来拉基督徒，他只选择基督徒哦，拉基督徒进到他们的教派。那如果你有兴趣，到网络去查，好，哦，我这个月的那个圣经月刊有写一篇在社论里面，好，哦，那大概有几个方式啦，啊，哦，我们可以去看，那就是不是一组，他的观念不是一组，他有第二个组会出来，就是女基督了哈。哦，但是我们圣经里面的蒙召基督就一个主，就耶稣基督，哦，一洗 一样的洗礼了，哦，所以你看基督教里面是一样的洗礼吗？不是啊，不是一样的洗礼啊，哦，好几样的洗礼啊，哦，但是洗礼只能够一样，就圣经的洗礼方式，哦，主耶稣到施洗约翰那边去洗礼的时候，施洗约翰怎么说？他说，你怎么到我这里来呢？理当我去受你的洗才对啊。那主耶稣怎么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这个义就是一种规范，一种规范，啊，也就是说，我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是要成为洗礼的规范。啊，耶稣怎么洗礼？是约翰尊重耶稣，在约旦河里面拿水起来滴两滴吗？滴三滴吗？当然不是啊。我们读马太文第三章、马可文第一章、啊，路加文第三章就很清楚嘛。耶稣从水里上来嘛，哦，圣灵就降在他的身上嘛，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嘛。”圣经都讲得很清楚，哦，所以耶稣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就是要成为受洗的规范。哦”那为什么后来有点水礼啊？我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去看那个基督教历史，哦，或是基督教教义史，哦，我们都可以发觉到 使徒信经啊，十二使徒信经，哦，刚开始的时候，洗礼还是大水洗礼，大水洗礼，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洗礼方式啊，哦，那后来慢慢变什么？变成说可以在大水，啊，哦，也可以在池子，然后又变，如果冬天冷的话，可以用热水。所以这是变来的，后面是变来的，哦，刚开始的洗礼一洗就只有这种洗礼，没有第二种洗礼的了，哪有那么？为什么要听你的？听我的不是好吗？那两个人就吵架了，哦，那如果我比较有魅力的话，大家就听我的；啊，他比较没有魅力的话，大家不听他的，所以我的教会就越来越发展，那教会就越来越没落。那我用这种方式来发展的教会不是神的，是我的，我又不是神。你不是信神，你是信这个人，哦，这个是一个一洗的一个观念，一洗不是从哪一个教会出，哪一个教派出来，是从圣经出来，那才叫一洗，哦，不要忘记了，哦，一神也是一样，哦，一神就是只有一个神啊，那这个神呢，冠乎众人之上，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是要表达三件事了。这一位神他是一个。那既然是一个呢，超乎众人之上是要表明他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冠乎众人之中是要表明这个神是无所不知，住在众人之内是要表明这个神是无所不在。所以用这三个层次来表明我们这一位神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那保罗他是用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来表明这一位神只有一位，哦，没有，只有一神呐，啊，也不能够位了，哦，只有一神，位就位格了，神没有位格，神没有位格，位格是被造物属事的才有位格，灵就没有所谓的位格，哦，那至于神官，我记得上次生耶稣生命的时候，我已经有讲过了，哦，就不在这边重述，哦，哇，怎么时间过那么快？哦，讲太细了，哦，我们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再继续，一起默祷。